贞观政要。贞观五年，李柏耀担任太子右庶子。当时太子李承乾虽然很留意典籍，但在宴会之后嬉戏玩乐过度。李柏耀写了《赞悼赋》来讽谏他，赋的内容是：臣下我听闻先生的格言，曾阅览典籍中的遗训，天地创造万物，到帝王建立国家，有人伦纲纪，依靠立言与立德，遵循就能顺行成道，违背就会胡思乱想而生差错。观察心肺如同跟随钩绳，看待吉凶如同纠正偏差。至于承受天命，手持明镜君临天下，因万物私募教化，以百姓为心，体察天道的运行，纵观往古与来今，在深夜尽力行善，珍惜每一寸光阴。所以能在瀚海融化层冰，使函谷变为森林，聚集人灵而皆大欢喜，极尽天地而怀有德音。显赫啊盛唐，伟大啊天命，时值太初，孕育上圣，上天赋予皇太子稳固根本，居于正位，智慧悟性宏远，神采凝聚映照，顾念三善而必定弘扬，敬奉四德而作为行为，每次在庭中聆听礼仪，常常问安而表达尊敬，奉行圣训而周旋，诞生天文般的明命，超越观桥而望子，就像玄龟与明镜。自从大道变革，礼教兴起，用来端正君臣，用来敦厚父子，君臣之礼，父子之亲，尽情义而到极致，实在是弘扬道在于人。难道夏启与周颂，还有丹朱与商俊，既雕琢又琢磨，温故而知新，只有忠与敬，所谓孝与仁，这样就能向下光照四海，向上照耀三臣。过去三王教导儿子兼四十而按年龄学习，将交互启发于内外，就先以礼乐教导，乐用来移风易俗，礼用来安定君上教化人民，并非喜悦钟鼓之声，而是为了宣志和神。难道怀有玉帛之力，而是为了克己护身？生于深宫之中，处于群后之上，没有深思王业，不珍视宗庙祭祀，认为富贵是自然，依仗崇高而骄矜自大，必定自意骄横凶狠，动辄违背礼让，轻视师傅而怠慢礼仪，清静坚定谄媚而放纵淫逸，前行的光芒迅速隐没，少阳之道就此消亡。虽然天下为家，但经历已显不一，有的因才能而升迁，有的因谗言而被贬黜，足以省察吉凶，观察得失。请粗略陈述，期望批文而相制。在周朝积累德行时，于是执掌福气而应期，依赖文王、武王作为辅佐，开启700年宏基。等到扶苏作为秦朝父君，并非有损于声望，以长笛之尊兼领偏师于边塞，祸患始于金寒而分离，妖异则是火不炎上，既设立违背道义，便见宗庙迅速丧亡。汉朝长久固然是明君相继，高帝迷惑于戚夫人而宠爱赵王，视天下为儿戏，惠帝结交商山四好而依靠张良，治愈溢于辽阔，景帝有愧于邓通，成于从礼之淫虐，终生患于强吴，因为争夺而发怒。武帝居太子位时尚且年幼，防止衰年之绝艺，识得亚夫之精功，所以能恢弘祖业，继承三代遗风，设置博望院，其名魏光大，哀叹时命之坎坷，遭遇谗贼江冲，虽被兵以诛乱，最终被义而胸中。宣帝太子喜好儒学，大道推行，感叹被德教所责难，赞美发言于忠直，开始从匡衡为玄成文道，最终获罪于公显。元帝太子杂役虽不同于定陶王，迟道不绝，只是小善，仍被通人所看重，当传方于前典。中兴之后，明帝、张帝太子季季都通达时政，通晓经理，极尽敬爱之情，敦厚兄弟之意，所以巩固东海之仪堂，继承西周之祭体。五官中郎将在位，无闻得音，有的受机于妲己，且自悦于打猎，虽才高而学富，最终受累于荒淫，及至传给明皇，构建基业于三世，得秦帝之奢侈，亚于汉武之才艺，于是屈役群臣，也无咎于凋敝。中府君宽厚仁爱，相貌奇特，众陶服而至迷惑，那巨鹿之名归，最终能扫除江表之晦气， 举荒远之地而见机。惠帝处于东宫，考察其遗迹，在圣德如初，石玉床之可惜，道敏怀之被废，欲烈风而吹沙，尽性情之侠义，也自败于凶险，怎能奉其祭祀，成此邦家？只有圣上慈爱，训导一方于治道，同论正于汉宫，修治介于京郊。鄙伯韩子所赐重视金术以为宝，咨询正理之美恶，也如纹身之浮藻，希望有所选择于渔夫，惭愧求言于遗老，致使众事都安宁，先得人而为圣。帝尧以知人之哲垂范，文王以多事而兴勇，取用于正人，鉴察于明镜，衡量其气能，审查其品行，必须审夺时机而分职，不可为道而从政。若其惑于听闻，暗于知人，则有道者都趋异，无用者必得身。单于尽相尽用以求媚，完好不照而自来，直言正见以忠信而获罪，卖官鬻狱以祸患见亲，于是亏损我王度，败坏我伦常，九鼎欲兼回而远视，万幸望服我而归人，大概造化之至极养育，唯有人灵最为贵重，欲送不理，有生死意图，冤屈不深，违背阴阳和气，事之通塞取决于身闻，命之长短悬于酷吏，所以帝尧画像陈说续隐之言，夏禹弃孤敬哀金之志，于是取象于大壮，便见高屋而雕墙，将作瑶台穷室，岂止画栋红梁，有的凌云以远观，有的通天而纳凉，极尽罪宝而用尽人力，命委绝而身受祸殃，所以沿袭十家之产，汉文帝以昭简而垂誉，虽成百里之怨囿，周文王以明晰而克昌，那些家画里通重视执酒之德，至忘归而受福，在其事而温克，若其酗酒以致昏，沉湎而成差错，痛惜殷纣与灌夫，也亡身而丧国，所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，周公以乱邦而留准则，资皆悠闲的淑女，实在是君子的好配偶，慈欲碾而割爱，本是班机所耻，托灾而思过，也是宣江之美，于是有霍晋之离姬，丧周之褒姒，晋妖言于图画，吉凶悖于人理，倾城倾国，思昭示于后王，立志也容，以勇见于前史，又有狩猎之礼，持射之场，不以正义节制，必自置于荒于禽兽，非仅外形疲惫，也忠心而发狂，高深不惧，是行徒之辈，必因牵犬为乐，是小人之事，以宗社之崇重，持先王之名气，与鹰犬并驱，临艰险而纵配，马有衔绝之险，受害于不存之地，还有惭愧于祸多，岂独无情而内愧，以小臣之愚鄙，愧受不资之恩荣，从草泽提拔无用之人，将粗陋之志列于簪缨，遇到大道施行而两仪安泰，喜太子良善而万国安定，因监国辅君多贤侠，每次讲论而公肃有成，仰望神灵之敏捷，赞叹江圣之聪明，自理闲于秋时，足归道于春清，方年美景，时和气清，华殿深邃而莲为静，灌木茂盛而风云清，花飘香而含笑向日，娇莺婉转而相和哀鸣，以物华之繁盛，尚且绝思于吟诵，由信守不倦，极尽钻研以经年，命庸才执笔，惭愧于天庭挥洒文采，不同于洞箫之于世，不同于飞盖之原情，缺乏雅言以赞德，思报恩而轻生，感下拜而叩头，愿永树于封教，奉皇陵之长寿，冠绝千古之鸿名。太宗看到后派使者对李百药说，我在皇太子那里看到你写的赋，叙述自古以来的太子之事，来告诫太子，非常贴切扼要，我选你来辅佐太子，正是为了这件事，很称职，只需善始善终罢了，于是赐给宫中好马一匹，彩帛300段。贞观年间，太子李承乾多次违背礼法制度，奢侈放纵日益严重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写了谏怨20卷来讽谏他，当时太子右庶子孔颖达常常冒犯脸色，直言进谏。承乾的乳母穗安夫人对孔颖达说，太子已经长大了，怎么适合屡次当面批评， 孔颖达回答说，蒙受国家厚恩，死了也没什么遗憾。劝谏更加恳切，程潜让他撰写《孝经》一书，孔颖达又通过文章表达见解，进一步扩大归谏之道。太宗都赞许并采纳了，两人各赐帛500匹黄金一斤，以激励程潜。贞观13年，太子右庶子张玄素因为程潜颇以游猎荒废学业，上书劝谏说，臣听说皇天无所偏爱，只辅助有德之人，如果违背天道，人神都会抛弃。但古代三驱之礼并非要教导杀生，而是为百姓除害，所以商汤网开一面，天下归服仁德。如今院内娱乐打猎，虽然名义上不同于游猎，但如果行之无恒，终究亏损雅度。而且傅说说，学习不施法古人我从未听说过。那么弘扬道在于学古，学古必须依靠老师教导，既以奉恩诏令孔颖达试讲，希望常常存问顾问，以补万分之一，仍广泛选拔有名的学士，兼早晚侍奉，阅览圣人的遗教，考察以往的形式，每天知道自己的不足，每月不忘自己的所能，这样就是尽善尽美。下起周颂又哪里值得称道呢？作为人上之人，没有不求善的，只是性情不能胜过私欲，沉溺迷惑而成祸乱。沉溺迷惑既深，忠言全部堵塞，所以臣下苟且顺从，君道渐渐亏损。古人说过，不要因为小恶而不去掉，小善而不去做。所以知道祸福的来临，都起于见机。殿下位居太子，应当广泛树立好的谋略。既然有喜好打猎的过度，凭什么主持宗庙祭祀？慎终如始，还恐怕渐渐衰败，开始尚且不慎重，最终将如何保全？程潜不接受。张玄素又上书劝谏说，臣听说称皇子入学而让同辈为伍，是想让太子知道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道理。然而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尊卑之序，长幼之节，运用在心中，推广到四海之外，都因行为而远闻，借助言语而光大。敬想殿下睿智已经隆盛，还需学习文采来装饰外表。私下见孔颖达、赵弘志等人，不仅是素德鸿儒，也通达政要，希望让他们常常试讲，开解物理，览古论今，增加睿智之德。至于像骑马射箭、打猎游赏、酣歌妓女玩物，如果只取悦耳目，终究污秽心神，逐渐沾染已久，必然改变情性。古人说过，心是万事之主，行动没有节制就会乱，恐怕殿下败德的根源就在于此了。程潜看了奏书更加愤怒，对张玄素说，庶子你发疯了吗？贞观14年，太宗知道张玄素在东宫频频觐见，提升他为迎亲光禄大夫，代理太子左庶子。当时程潜曾在宫中击鼓，声音传到外面，张玄素叩门请求接见，极言恳切劝谏。于是程潜拿出宫内的鼓，当着张玄素的面毁掉，派护奴等张玄素早朝时，暗中用马鞭打他，几乎打死。这时程潜喜好建造亭台楼阁，穷极奢侈，费用日益增多。张玄素上书劝谏说，臣愚昧闭塞，窃居两宫职位，对臣有江海般的滋润，对国家无秋毫之意，因此必竭尽于诚，享尽臣节，尽享太子之寄托，担当特别重大，如果其积德不宏大，凭什么继承守成之业？圣上因为殿下亲则父子，世间家国所应用物品没有节制限度，恩旨没过60天，用物已超过70,000，骄奢之极，谁说过这个？龙楼之下只聚集工匠，望院之内看不到贤良，如今说孝敬，则缺少事善问安的礼节，说恭顺，则违背君父慈训的方式，求名声，则无学古好道之时，官举措，则有因缘诸路之罪。宫中臣子正事未曾在前，一群奸邪淫巧之人亲近于深宫，所喜爱的都是游手好闲的技艺杂色，所施予的都是图画雕镂之物，在外瞻仰已有这些过失，居中隐秘哪里能胜计呢？宣游进门不易于市集，招入目出，恶声渐渐传远。右庶子赵弘志经学明达，品行修养，是当今善士，臣常常请求数次召见他，与他谈论，希望广开好谋。殿下的旨意 反而有猜疑，认为陈望湘推举从善如流，尚且担心不及，掩饰过错，拒绝劝谏，必定招致损失。古人说，苦药利于病，苦口利于行，希望居安思危，一天比一天谨慎。奏书送入，程潜大怒，派遣刺客将要杀害他，不久程潜被废。贞观十四年，太子詹氏于志宁因为太子程潜大造宫室，奢侈过度，沉溺声乐，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节俭克制，节省开支，确实是弘扬道义的根本，崇尚奢侈，放纵情欲，则是败坏德性的根源。因此即使建造高入云霄的楼阁，戎狄之人也会对此讥讽，高大的屋宇，雕饰的墙壁，下书以此作为警戒。从前赵盾匡扶晋国，吕望辅佐周朝，有的劝谏节制财物，有的建祖加重赋敛，没有不竭尽忠诚来辅佐国家，全心全意侍奉君主的，想要让美名流传无穷，英名传遍天下，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中，成为美谈。况且现在居住的东宫是隋朝时营建的，看到的人尚且讥讽其奢侈，见到的人仍然感叹其华丽，怎能容许在其中再行修建，耗费钱财布帛，日复一日，土木工程不停，穷尽斧凿的功夫，极尽打磨的巧妙。而且工匠官奴进入宫内，进来竟无人监管，这些人中有的兄长触犯国法，有的弟弟违反王法，他们往来于御苑，出入于宫禁，身上带着钱凿，手里拿着锤杵，监门本是防止意外，宿卫用来防备不测，执掌既不知情，牵牛又看不见，爪牙在外，仆役在内，主管的人怎能自安，臣下岂能没有忧虑。还有郑国魏国的音乐，古代称为吟声，从前朝歌之乡，莫敌调转车头，家鼓之会，孔丘挥剑起舞，先生已经认为不对，通贤也将视为过失，近来听闻宫内屡有鼓声，大乐伎人一进来便不出去，听到的人两腿发抖，说起的人心惊胆战，往年陛下的口头敕令，请再仔细寻思，圣旨殷勤，冥界恳切，对于殿下来说不可不深思，至于微臣不能没有畏惧。我自从在宫阙奔走效劳也有很多时日，犬马尚且懂得感恩，牧师还能知道感激，我有所见闻，怎敢不敬言。如果以赤诚之心来鉴察，那么我尚有生路，如果怪罪我违逆旨意，那么我就是罪人，但取悦君主以博得欢心，臧孙氏以此受到极恨，冒犯圣言，逆耳忠言，春秋比之为良药，希望停止精巧的劳作，罢免劳役已久的人，断绝正位之因，斥退众多小人，如此则三善齐备，万国都会走上正轨。程潜看了奏章很不高兴。贞观十五年，程潜在务农时节征召驾车士等服役，不允许轮换，人们心怀怨恨痛苦，他又私下引入突厥一群小人进入宫中。于志宁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上天虽然极高，日月显示他的光辉，明君极其圣明，辅佐之臣成就他的功业，因此周成王被立为太子，得到毛伯、毕公的匡正，汉惠帝居太子位，借助商山四皓的帮助，周公旦在伯禽身上施行法令，假意向汉文帝陈述政事，都对正人君子殷勤恳切，历代贤明君主没有不对太子谆谆告诫的，实在是因为太子身居储君之位，太子做得好，天下人都蒙受恩泽，太子做得不好，天下人都遭受祸患。近来听说仆寺、私域、驾士、兽医从春初到夏末常年在宫内服役，不让轮换，有的人家中有父母尊亲，不能尽温庆之礼，有的人家有幼弱子女，断绝了抚养，春天已废弃耕种，夏天又妨碍播种，事情违背养育之道，恐怕会导致怨恨嗟叹，倘若传到天子耳中，后悔哪里来得及。还有突厥达哥之等人都是人面兽心，怎能以礼义期望，不可以人性对待，他们心中不知忠孝，言语不辨是非，亲近他们有损英名，亲近他们无益圣德，把他们引入内廷，人人都感惊骇，岂知我见识浅陋，独自感到不安。殿下必须对上符合至尊的圣情，对下满足百姓的愿望，不可轻视恶行而不躲避，不可忽略小善而不去做， 按理应当注重防微杜渐的方法，需要有预先防范的措施，斥退不孝之人，亲近贤良之士，如此则善道日益兴盛，德音自然远播。程潜大怒，派刺客张师正、何干乘机到于志宁家中杀他。当时于志宁正为母亲扶丧，被起父担任詹事。二人潜入他的宅地，见于志宁睡在草垫上守丧，竟然不忍心动手而离去。等到程潜失败，太宗知道了这件事，深深慰劳，勉励于志宁。